好，感谢主。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那今天的主题是不再惧怕，你活在基督的得胜里。我们今天看一处的圣经啊，看到恐惧如何能够进入到人们内心的世界。我们去看这节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的14章，这里面记载了一段的经文。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从法老的奴役底下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本来法老呢已经同意让他们出去了，但是法老又反悔了。所以呢，法老说，这么多人呢，上百万人离开了我啊，我这少了那么多的壮劳力，少了那么多的奴隶，我的损失太大了。他不允许这些人离开，他要继续的奴役着这些人。虽然他们已经开始离开了，但是他们，我要追赶他们，把他们再抓回来。很多的基督徒们啊，一信了耶稣之后，已经不在撒旦的奴役之下了，但是撒旦不甘心啊，他们用各种欺骗的手段，让我们继续留在他奴役的里面，让我们被迫为他来工作。这是撒旦的一个诡计，所以我们看到撒旦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奴隶，即使他们已经挣脱了，还要再次把他们抓回来。我们看到这段的圣经，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金兵，就在海边上靠近哈希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以色列这些人呢，他们是奴隶，他们是没有武器的，没有办法打仗的。但是这些埃及呢，他们有战车，有马兵，他们有非常强大的攻击力，他们都是正式的军队。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当他看到这样一个景象的时候，当他看到法老的军队向他们接近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个光景。法老在那里追赶，他们却无路可逃。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观看，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当一个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本能的反应常常是什么？常常是恐惧，常常是害怕。突然间我的身体出了一个状况，我就很担心，这是不是癌症呢？会不会死人呢？当我的经济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哇，里面充满了恐惧。会不会，哇，我的经济会垮掉呢？会不会我没有钱去配这个账单呢？会不会我失去我的房子呢？一系列的惧怕在我们的心中出现。我的婚姻我还能不能保住啊？我的孩子会不会出问题？当我们看到一些迹象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看到法老追兵的时候，他们里面升起的是什么？就是那一个恐惧，极大的恐惧。这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不再惧怕。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其实我们在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在改变我们这个叫做应激反应。我们里面的在突然间出现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哎，我们反应到底是什么？反映了我们真实的信仰是什么？当难处来临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好害怕呀。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里面更深的一个相信。我们相信这个难处会把我战胜。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要改变这一切。我不再惧怕，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我们今天活在他的得胜里，仇敌已经被完全的打败了。这个是我们底层的逻辑，我们基础的逻辑，我们下意识的反应。你知道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啊！前段时间我在做了一个梦啊。在梦中我看到了一个鬼，就站在我的床头。你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真的很感恩啊，我第一反应冲过去，奉耶稣的名 go， 对那个鬼大声的就喊出去啊，那个就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当难处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勇敢的冲上去，还是说哎呀吓得我们躲在那里面不敢动弹啊？我们的第一反应非常的重要。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学习神话语的过程的当中啊，就是不断的来操练， 以至于神的话语可以在我们里面根深蒂固，可以来扎根，扎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根基，以至于来那个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不被摇动。所以那个树啊，吃一根扎得越深，就越不怕风暴的来临。你我也是一样。所以这里面你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当看到那法老追兵的时候，他们恐惧充满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说什么？他们就开始抱怨，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把我们带领来这里死在旷野，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叫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干嘛呢？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你就让我们当奴隶呗，干嘛要把我们带出来呢？当奴隶不是当得好好的吗？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带出来呢？这是以色列人他们面对恐惧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我信耶稣干嘛呢？我为什么信了耶稣还有这些事情临在我的身上呢？这是很多基督徒他里面内心的声音。因为他只看到了一个景象，他只看到了那一幕而已，他只看到身后有追兵，他没有向天仰望，看耶和华的眼目正看顾着他，耶和华要带领他们经历极大的得胜。所以今天你我如何面临难处，如何面临挑战，是害怕吗？恐惧吗？忧虑吗？无法入睡吗？还是真知道我的主耶稣基督他有多么的好，他已经为我战胜了仇敌，为我战胜了疾病，为我战胜了死亡，今天我也坦然无惧来斥责风浪。这是今天神放在你我心中的力量，放在你我心中的话语，让神的真理存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以色列人心中的状态，恐惧战惊。我们看下面，这里面摩西得到神的启示，摩西怎么说呢？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要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里面看到了吗？又看到另外一个景象。你看后面是追兵，法老的追兵，手里拿着武器，那战马，那个听见那个战马嘶吼的声音，哇，很可怕恐怖的一个画面。但你要看到另外一个画面，神却在那里说，你们尽管站住，你们默不作声，然后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所以你看到了吗？是谁在打仗？是这以色列人要与法老的兵丁征战吗？完全不是。是谁要来征战？耶和华要来征战。所以我们感谢主，这里面说不要惧怕，他要来施行救恩。大家跟我说，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感谢主。为什么不要惧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这是一个圣诞的季节，耶稣来到了，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为什么？他为何而来？为了拯救你而来。他是拯救你的主，拯救我的主。耶稣的名字是什么？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是救恩。他来了，他要来拯救你，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把你从疾病中拯救出来，把你从软弱中拯救出来。救恩今天临在你我的家中，临在你我的身上，让我们靠着耶稣而不再惧怕。以色列他们看到追兵，他们很害怕，但这里面呢，神却向他们显，我特别喜欢这一个场景。大家可以想象啊，在那一个旷野，他们出来的时候看到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从人的角度，大家说从人的角度，你看到这个情景你觉得怎么样？前面是红海挡住了去路，逃也逃不了了，后面有追兵跑得比他们还快，真的是什么 没有路可走了，前后的路全都挡在那里了，完全没有办法，没有任何的出路了。但是怎么样呢？神却可以来开道路。我们往下面看，我们看到当一次当法老埃及他们的追兵呢开始离他们很近的时候，什么事情出现了？哎，在旷野的当中使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这边讲到有个云柱啊，从他们的前面本来是带领以色列人引导以色列人前行的这样的一个云柱，忽然之间呢转到他们的后面去了，在他们的后面立住了。这个云柱原来是带领的，现在到了他们的后面成为了什么？成为了一个保护。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有一个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近。你看到吗？神奇妙的保守。在两个阵营之间有一个云柱，就好像一道铜墙铁壁一样。本来埃及的军兵是跑得很快的，因为他们有战马，但是他们不能够越过这一个云柱，铜墙铁壁挡在埃及人的面前。而且呢，云柱的这边呢是什么？是黑暗。埃及人陷在哪里？他们陷在黑暗里，黑暗给他们带来恐惧。然后以色列人在哪里呢？那一面去发光。你看看神的百姓会在哪里？神的百姓在光明里。埃及的追兵在哪里？他们在黑暗里。这些追兵能不能追得上神的百姓？他们根本就追不上。看起来他们跑得更快，对不对？但是却有一道云柱挡住了。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哎呀，我完蛋了，哇，这个疾病要把我给打垮了，哇，这个事情我真的没办法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要完蛋，我要死了，像刚才埃及人像以色列人一样，哇，我们在这里那就是要被他们抓住然后被他们杀死吗？但是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因为神有他的云柱火柱。今天有谁做我们的后盾？今天有耶稣做我们的后盾，有神挡在我们的后背，以至于仇敌不能够加害于我们。那你看到一个画面吗？在你我，这是你我，今天的你我，可能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难处，后面呢就是各样的难处，这边是你我，那中间有什么？中间有一道屏障挡在你我和难处的中间。虽然难处还在，它却不能够碰触到你。你看到那个难处吗？他们无法接近以色列人，被完全的挡在那里。我们在光明当中，难处却在黑暗当中。这难处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撒旦的权势。这光明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爱子的大能。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不在黑暗里走。他就是世上的光，他照亮你和我。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完全都没有办法来碰触到我们。所以今天你我要来清楚的知道，虽然难处会临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的苦难，遇到一些的难处，但这些难处根本就伤不到我们，完全都是一个假象。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公司上班，在 Richmond 那时候上班，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个不信主的人。那个时候他得了一个疾病，他得了一个什么疾病？就是眩晕症。这个眩晕症是很厉害的，他那个耳朵里面呢会，他只要一动那个晃动他的头呢，他里面就会眩晕，有时候甚至会跌倒。所以他开车呢是很麻烦的，要很小心，因为他不能回头去看那个 shoulder check， 他这样一 shoulder check 他就晕掉了。走路的时候呢很小心的一步一步的走，很怕摔倒。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然后他就去找西医，跟做了各样的检查，告诉他这个症状叫做眩晕症，但是却没有解决的办法。后来他又找到了中医，中医呢就用针灸的方式给他针灸，然后针灸了一段时间呢，我还记得很有意思，那个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说， Kevin 呢，我在 当时那个是在太古广场那里，他说我在那边针灸，但现在我出来又晕掉了，你能不能来接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开车去那个地方针灸的那个地方把他接回来，他不能开车了。后来他发现针灸也帮不到他，你看西医也不行，中医也不行，那最后剩什么了？神医啊，我们常常讲啊，三个医啊，大家记住三医啊，叫做西医、中医和神医。那西医不行，中医不行，那怎么办？只有一条路了，就什么？就是神医。那这个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你知道我在公司里面，我是个大喇叭，一定告诉每个人我是基督徒，想信耶稣的来找我。所以感谢主，那个时候啊，这个弟兄啊，他非常的执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一个东西。他非常的执着，因为他非常的害怕，他非常害怕这个疾病会夺去他的生命，所以他一定要得到医治。所以他每天他就来找我说，凯文呢，我让我们一起祷告吧，我知道你是基督徒，你陪我祷告吧。于是呢，我就跟他一起来祷告。这个弟兄非常的执着，到一个什么程度，每天中午我们上班啊，公司上班，中午吃完饭就拉着我去祷告，有的时候一边走一边祷告，有时候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祷告。下雨的时候他就拉着我到车库那个停车场去祷告，那个车库地下车库去祷告，真是风雨无阻的祷告，知道吗？就是拉着我祷告祷告祷告。我叫他怎么祷告，斥责他，耳鸣出去啊，眩晕出去，天天一边走他一边这样祷告，知道吗？神就是信实的。大概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个眩晕症完全的消失了，他完全的得到了医治，后来他就信了耶稣受洗了。你看到了吗？这个疾病在神的面前根本都站立不住，虽然西医也治不了，中医也治不了，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任何的问题。但你说怎么得到医治呢？哎，你看到这个人的例子，我突然在最近在思想，这个人他为什么得到医治呢？哎，他就执着，他就让自己来到主的面前，他就要跟我一起来祷告，抓着我跟他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要把自己暴露在神的面前，神医治的能力就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说神像什么？神像一个火炉一样，永远散发着光，散发着热，散发着医治的能力。你我就像那一个需要得医治的那一个人，需要光，需要温暖，需要医治，需要供应的那个人。那你的位置就决定了你能得到多少。很多人觉得神是很偏心的，神只爱他不爱我，神爱凯文，神爱燕，神爱 Jason 不爱我，我算什么呀，神不喜悦我，神不爱我，神离我很远。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儿。今天神爱你和神爱凯文有没有任何的区别？有没有任何的区别？没有任何的区别。神爱耶稣和神爱你有没有任何的区别？有人没有任何的区别。燕是更厉害，他说耶稣更爱他，不是天父更爱他，比爱耶稣还爱他，是吧？那你这更厉害了。是吧？神爱我们的爱和爱耶稣的爱没有任何的区别。神爱不爱你？神太爱你了。神爱不爱我？神太爱我了。关键在哪里？就这个距离决定了一切。我再说一遍，这个距离啊，你跟神的远近决定了一切。那这个火炉的发出光，发出热，发出医治，如果你离它很远很远的话，你是不是领受到的能量就少啊？离它很近的话，你觉得烤得慌，对不对？啊，原来你本来你穿个棉袄，对不对？看你站到火炉的旁边，你还能穿棉袄了吗？赶紧脱下来吧，是不是？这就是你我今天我们需要做什么？不是说要做。你看这里面什么？你们只管怎么样站住，对不对？你们只管沉默，不用出声，什么意思？你只管安息，你只管来到他的面前，然后让他来医治你，让他来帮助你。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你不是需要惧怕。而是需要来到他的面前，不需要惧怕，来到他的面前。神跟我们不一样啊！当我们看到这一个情景的时候，哇，这个眩晕症没有人可以医治的时候，可能就会想，我一辈子这样该怎么办呢？走路走不好，开车又开不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晕倒了，多么可怕的人生啊，如果这样的话。但神有办法。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前有红海，后有追兵，神有没有办法？神太有办法了。神的世界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神在一个灵界的里面来影响着这一个现实的世界，你看到吗？如果我们想象我们是神的话，当我们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从上帝的视角你来看这样一个情景，哇，这面是以色列，这面是埃及人，埃及人更加的强大，哇，他们有那战车马兵，对不对？这个以色列人什么都没有，赤手空拳，一帮什么有年老的妇女儿童，好，那边是什么精壮的军队。但是从神的眼中看到这个情景，可怕吗？对神来说太不可怕了。因为什么？神只要什么，这一伸手一挡，哎，这个云柱在这里一下就挡住了。对神来说太简单了。所以你我人生啊，不惧怕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让神来出这个手，让神来做这个工。但神做工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停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挣扎，我们肉体的努力，来到耶稣的面前，在他的面前来祷告，来领受。所以神只要一出手，事情立刻就解决了。所以我们往下看啊，就在这里啊！啊，等一下，在下面那啊，再回去一下，不好意思啊。那神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我们看到这里面呢，神让摩西举杖，使红海分开。哇，红海两面立体成垒，让以色列人呢可以安然度过，而且呢鞋都不会湿啊，他们直接就走过去了，走红海如同干地。大家可以想象吗？神的能力，哗，让那个海可以停止，哇，里面中间裂出一个缝来，可以形成一个通道来。这在人的世界里你是不可想象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但是在神那里有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对神来说太轻松了。这就是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不是一个世界。今天那一个四维的空间，如果要来改变我们的三维，太容易了。神的能力比我们大到一个程度，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神的无所不能，而他愿意介入到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所以感谢主，你看吗？这里面以色列人可以什么行干地过红海，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呢，埃及的军兵呢，他们也要进入红海，然后呢走过去来追逐以色列人。他想他们胆大不大呀？如果是你的话，你还敢不敢追过去？把红海开了，哇，他们真是神使他们的心硬啊，他们的心好硬啊，硬是要追过去。他们追过去什么样的结局呢？哎，我们看到摩西呢就向海伸杖，到了一天亮，海水什么，海水就恢复了。然后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这些仇敌被怎么样，被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哎呀，我特别喜欢这个一个也没有剩下。所有的仇敌，每一个法老的军队，没有一个人可以来逃脱，全一个不留，全给拿下了，全被淹没了。每一个来追逐我们的仇敌，每一个我们生命中遇到的挑战，每一个困难，每一个挑战，要完全的被彻底的被打败。这就是你我今天面对仇敌的一个认知，一个态度，一个信心，一个真理。仇敌是什么样的？已经被完全的打败了，而且一个不留的被打败了。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没有一个挑战今天能把你真正的打倒。这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态度。我们看下面一段圣经，我们看到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这里面也讲到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一个不留全都要被打败呢？啊，因为耶稣基督今天来到了你我的当中，他成为那献祭的羔羊，他彻底为我们击败了仇敌，击败了魔鬼。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他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记住是一次，而且就永远，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休息了。为什么？因为事情已经成就了，已经完成了，他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这叫一次和永远，大家说一次，然后又永远，一次献祭永远完全，这是耶稣所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他的身体，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他一个人承担了神所有对罪的一个审判，承担了神所有的愤怒，承担了神所有的咒诅，承担了所有的疾病，完全都被耶稣来担当了。然后呢，耶稣说成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这一生之功。这一生之功包括什么？疾病得医治，咒诅被挪去，祝福可以降临，财富的祝福，身体的健康，各样的祝福全都临到你我的身上，一切的羞辱他为我们担当，让我们得着荣耀，这都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圣经，耶稣坐下了，为什么他要来坐下？因为事情已经成就了，知道吗？在旧约当中，在圣殿的里面没有一把椅子，祭司啊，在圣殿里面不停的啊，要换这个陈设饼，要点那个金灯台，然后烧那一个香，祭司啊都是忙忙碌碌的，没有一把椅子他们可以坐下来，因为他们的工作没办法完成，不要不断的献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那里献祭。但是呢，一切改变，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改变了这一切，耶稣一次的献祭，然后呢，就使我们永远的完全。所以这就是耶稣，他替我们胜过了疾病。所以撒旦怎么样？他被完全彻底的打败了，感谢主。那这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我们看到啊，这里面我用英文哈，这是一个叫做 Lakeham 的一个英文的版本。那这个英文的版本呢是比较遵循原文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这里面说 ：For by one offering he has perfected for all time those who are made holy。他说他已经做成了一件事情，他已经使你我得到了或达到了一个完全的状态。什么叫做完全？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什么叫做永远完全，什么概念？ All time, forever， 我们的地位是什么？ Perfect。 你知道什么是律法对人的要求吗？我以前经常讲律法对人的要求是什么，律法对人最大的要求是什么？我们知道有十诫，对不对？就有600多条的律法。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在登山宝训的里面也讲了好多的，更进一步的讲到了律法，讲到心理层面的犯罪，就是触犯了律法。最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你们要 perfect， 要完全，要完美，不能有任何的差错。什么是罪？罪就是什么？射箭，一定要射中靶心，偏一点点都是罪。因为神的标准太高了，因为神太完全了，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完全的爱充满在神的心中。我们是他的创造，神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有没有人能够达到这样一个要求啊？没有人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这里面你要看到啊，这里面讲到什么？是谁使我们完美和完全？是谁？ 是 He。He has perfected for all time， 永远的完全那些被成圣的人。我们是什么？是我们使自己完全吗？不是。是谁使我们完全？是耶稣使我们完全。是耶稣因着一次的献祭使你我可以完全。耶稣一次的献祭，你我就怎么样？你我就完美了。我们什么时候完美了？当耶稣献上这一次祭物的时候，一次的献祭，你我就完美了，你我就完全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这个就是福音的真理。不在乎你的行为，我们的行为会印证我们已经被完全，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所以罪不能够再做我们的主了。但是知道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地位，这一个地位是什么？永远完全的一个地位。你已经被永远的完全了，你的灵已经永远的完全了，你的思想正在被更新和改变。这就是你我的一个状态，你已经完全了。当我们完全之后，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了，完美的义人。这就是你我今天的身份和地位，你我是义人了，我们已经 be made perfect， 不是我们使自己 perfect， 我们的行为达到了神完美的 perfect 的要求，是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了，每一个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在你身上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罪的踪影，每一个罪都也被宝血来洗净了。所以在神的眼中，他看向你我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圣洁没有瑕疵，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写到的，在神的眼中，你我圣洁没有瑕疵。为什么呀？因为是耶稣的宝血完全的洗净了我们。这就是耶稣一次献上自己为祭，使我们得以完全。那我们完全之后怎么样呢？这时候我们看到，从此等候他的仇敌要成为他的脚凳。什么叫做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仇敌是谁呀？大家说，仇敌是撒旦，是魔鬼，对不对？撒旦魔鬼不甘心失去我们，我们以前在世界的里面，我们在仇敌的底下，让大亚当犯罪之后，人去哪里了？人活在罪恶之下，人活在撒旦的掌控之下，撒旦奴役着人类，就像埃及的法老奴役人，奴役以色列的那些民众一样。但这时候我要大家看到一个景象，这是什么？仇敌成了什么？成为脚凳了。这什么概念？是把什么踩在脚下的。就在当时的军队啊，战败者，战败者又怎么办？他们怎么处理这些俘虏？那些被打败的怎么样？他们要游街示众，告诉他要羞辱这些战败者，这些被打败了，让他们去游行，游行之后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他们已经被打败了，然后呢再把他带到君王的面前，放在君王的脚下，让君王把脚踏在他的头上，来宣示什么？这一个仇敌已经被彻底的打败了，完全的击败了。这就是撒旦今天的光景，他要被踩在脚下。什么叫做等候仇敌？就是要一个一个的，他正在那儿游街示众呢，一个一个过来，踩在脚下，踩在脚下，踩在脚下。所以今天仇敌在哪里？仇敌的身份在哪里？在脚下。你我在哪里？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仇敌在哪里？在你我的脚下。那这个讲法确实有点颠覆我们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好像仇敌好强大呀，疾病好强大呀，魔鬼好厉害呀。那今天我要彻底要颠覆你这样的一个思维，我们要来颠覆这样的一个思维。仇敌撒旦已经被彻底的击败了，完全的打败了，他失去了权势来控制我们的权势，他再也没有能力来控制我们了，我们不在他的手底下了，我们不在他的奴役之下，我们不再是撒旦的奴隶了，我们成为神的爱子了。这是你我今天身份和地位。所以今天在我们生命中所面临的每一个仇敌，他的结局是什么？ 每一个难处，每一个挑战，它的结局是什么？都要被我们踏在脚下，来宣告我们的得胜和他的失败。这是今天我们面对仇敌的一个认知，这是一个真理。不再惧怕，我们活在哪里？活在耶稣为我们赢得的胜利里。我们不再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得胜者。不再惧怕，活在他的得胜里。我们被耶稣基督制作的完全，因他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我们彻底的得到了释放，不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而是在耶稣基督的得胜里面，他替我们得胜了。所以我要祝贺大家，祝贺我自己，我已经得胜了。怎么得胜呢？是因为我来征战吗？不是因为你我的征战，是因为谁为我征战？耶和华为我征战，耶和华差派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来征战，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击败了撒旦魔鬼，使你我可以得以被释放，进入到他完美的爱中，完美的光明中，完美的保护中，完美的供应当中。这是你我今天的身份和地位。所以今天当难处来临的时候，你我是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难处啊？我们要对这个难处说什么话呀？你已经被打败了，贫穷你已经被打败了，耶稣要供应我，使我富足，疾病你已经被打败了，今天健康要临在我的身上，我要越来越强壮。很多破碎的婚姻你已经被打败了，我们夫妻就是要彼此相爱的。仇敌不能夺去我们的孩子，因为他已经被打败了。这是今天你我对每一个难处就这样的态度。我们不是去跟人征战，去跟老婆吵架，跟先生打，不是跟人去争去闹，而是跟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这巨大的火炉的面前，来领受他一切的供应，来到他的面前。我特别鼓励大家，2024年是你我更多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更多来到他的面前，不是要做什么，而是要领受什么，知道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赶紧我再讲啊，一个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啊，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撒旦已经被彻底的打败了。这一个真理我要深深的刻印在你的脑海中。我们不是被撒旦打败了，而是撒旦被耶稣打败了，我们跟耶稣在一起来拥有在一个得胜。这里面我们看到另外的一处的圣经，我们看下面的一处圣经，这里面讲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你知道这个歌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巨人，亚纳族的巨人。你知道大家知道他有多高吗？据当时的计算，大概有2米5到3米之间。如果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来了这么一个人，他的门都进不来，我们的门框没那么高，他怎么低着头进来，而且他非常的魁梧，整个就是巨人。如果今天有这么一个人来，我们都得吓够呛。不说他了，像姚明，我看他常常看到姚明的照片。姚明，你看着他的照片，你不觉得高？旁边站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哎呦，怎么这么高啊？有次看到姚明的照片，旁边好像站了一个官员啊，哇，好像只有他一半的身高，哇，差的太多了。那这就是什么？歌利亚巨人。那他呢，就向以色列人骂阵。你们出来跟我征战呢，谁能打败我们，我们就俯首称臣，如果我们打败了你，你们就来作为战败者来归降我们。他不停在那里骂以色列人，骂了40天之久，结果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应战。很多人看到他都已经什么，都已经很害怕了，因为他看起来太高大了。很多的仇敌在我们那边都是看起来是很高大的，对不对？这时候呢，谁出现了？哇，一个放羊的孩子大卫出现了。大卫有没有兵器啊？没有兵器。有没有打过仗啊？没有打过仗。他就是一个牧人，他穿着牧童的衣服，拿着牧人的杖，带着牧人的囊，他就是一个牧人，就好像主耶稣一样。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为羊来舍命。 大卫一个牧人，他代表了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以色列的战士敢出来打仗，但是大卫站出来了。今天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高大的仇敌，耶稣站出来了。今天我们不用上十字架去接受那个罪的惩罚，耶稣站出来了。耶稣永远为我们而站立，他来面对那一个高大的仇敌，让我们可以来享受他的一城之光。这就是耶稣，爱着你我的耶稣，深爱着我们的神，不愿意让我们受苦，是让他的儿子来受苦。大家看到这一个景象吗？我常常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我里面都特别的感动。为什么？因为神甘愿使自己的儿子替你我受苦。所以今天你我受苦，还需不需要受苦？受苦不是合法的。我们知道耶稣既然已经替我担当的这一个苦，要离我而去。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挺身而出来迎战哥利亚。你看到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画面，看到好像大卫很软弱，哥利亚很高大，对不对？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很多的仇敌在我们看来好高大好难呢，不可战胜。但仇敌常常是什么？这是一个假象。今天撒旦已经被打败了，他已经不再高大强壮威猛了，他好像一个狮子一样，因为拔了牙齿了，他那里张牙舞爪，他只会剩下他只会咆哮了。但是今天很多时候在撒旦向我们咆哮的时候，我们已经吓坏了，我们已经恐惧了，让恐惧充满我们的心，以致我们不敢来到主的面前，没办法来到主的面前，让疾病来吞噬我们，让各种难处来吞噬我们。所以我们要来看到一个图画，就是撒旦的高大威猛全是一个假象。这个牧羊的孩子大卫看起来很小，长得也不高，很年轻，也没有打过仗，但是他就可以完全的击败那一个仇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景象，你看到大卫他只用了一个石子，他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要不当我们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以为啊，像我们中国的武侠小说要大战100回合，呵呵呵啊，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忽然之间啊，这个人得胜了。我们看到这武侠小说，现在什么仙侠小说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法术啊出现了，打了半天分出个胜负。但是在这里面非常的简单，甚至有一点的枯燥的，这个打的也太不好看了吧，没有任何的过招，一个石子打出去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就镶进了这一个非利士人的额头，哥利亚的额头。大家可以，如果你仔细的读那段圣经，你会发现，哎，这石子怎么进去的呀？因为啊，哥利亚是戴着一个巨大的头盔，他把他额头是保护起来的，这个石子怎么能够打到他的额头里面？大家想象一下，哥利亚戴着头盔，他身上穿着全副武装啊，身上全都是什么铜盔，然后身上穿着都是铜甲，一身都被铜包围着，铜代表了审判，今天撒旦要被审判。所以那一个石子怎么打进去的？打到哪里去了？你知道那一个石子像今天的什么，像今天的枪一样，非常力量的一个枪，速度极快，甚至那一个石子穿过了那一个铜盔，进入了他的额头。那么今天子弹才有这么大的速度。所以你想象一下，当大卫甩出这个石子的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这个石子啊，已经被加速了，它被加到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可能比枪还要快的那个子弹还要快的一个速度，以致在那个强大的速度的里面，然后他那个进入了那一个铜脊，然后呢铜那盔，然后呢再进入到那一个额头，直接镶到他的额头的里面，一下子就把他打死了，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这就是撒旦的结局，这就是看起来强大的撒旦在一粒石子面前根本就不能动弹分毫，他没有办法挡住这一颗石子，根本就没有办法，一箭穿心， 一个石子击中他的额头，立刻扑倒。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被吓到了，我们因为恐惧而不敢去面对，甚至不敢来祷告。有没有人来病了不去祷告的？很多人啊，我去找医生吧，希望医生帮助我。当然我们可以找医生没有问题，但是有太多的疾病医生没有办法。我鼓励大家去尝试西医中医都可以去尝试，但是今天只要你有的病基本上医生都没有办法，要不然早都好了，对不对？每一个疾病每一个难处都是看起来很高大的，但是在神的面前根本就站立不住，一个石子就把他打败了。大卫完全的打败了仇敌。仇敌可不可怕？看起来可怕，实际上呢不可怕。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惧怕，因为哥利亚代表了谁啊？代表了魔鬼，他已经被那一个石子彻底的打败了，巨大的一个战士被完全的打败。埃及所有的法老的军队一个不剩，你看到吗？军队完全被打败，哥利亚代表了身后的非利士人的军队也完全被打败了。是谁怕谁呀？今天大家说谁怕谁呀？魔鬼怕我们还是我们怕魔鬼？魔鬼怕耶稣，对不对？我们在耶稣里面，感谢主。你知道我们的身份吗？我们在哪里吗？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替我们战胜了撒旦，所以我们还需要怕撒旦吗？我们不需要，不再惧怕，他已经被彻底的打败了。那石头打中了他的头，打中了他的中枢神经，打中了他的指挥中心，打了他彻底他的国四分五裂。今天我们完全的，他在我们身上失去了掌控的权利。撒旦已经被彻底的打败了，你我已经被完全的释放了，他不能再奴役我们了，我们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好，我们看下一处的圣经。那大卫战胜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没有刀，大卫没有刀，只有一把杖。然后呢，他呢把刀从刀鞘中拔出来，谁的刀呢？哥利亚的刀。他用哥利亚的刀割了，杀死了他，割了他的头。这个杀人杀的还蛮彻底的，神就怕我们不知道撒旦已经被彻底的打败了。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把头割下来，不能够再，哎呀，你知道吗？在小说电影中，一般一个人跳下悬崖会不会死？都不会死。一般人中了两枪都不会死，在电影里面都不会死。但是把脑袋割下来会怎么样？彻底死掉了。所以撒旦已经被彻底的打败了，脑袋都没了。看到这样一个景象吗？有点可怕哈，别看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他说：“儿女啊，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他为什么要成为人的样式呢？为什么要取你我的样式？为什么要有血有肉呢？为什么？”为什么跟我们长得一样啊？因为他怎么样？他要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什么？借着死。他成为血肉之体是什么？是为我们死，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谁是掌死权的？谁掌着死权？魔鬼。魔鬼为什么能够掌着死权？因为人在他的权势之下，因为人犯罪，有人进入到撒旦的权势，整个的世界都在撒旦的掌控之内。但我们今天怎么样？像出埃及一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再进入到耶稣爱子的国度。这是你我的身份地位，我们不在撒旦的掌控之下了。今天世人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还在撒旦的黑暗权势之下，还在撒旦掌死权的世界里面沉沦。但是我们已经出来了，这里面就是耶稣借着死来败坏那张死权的。死亡就是撒旦的工具，死亡就是撒旦的手段，死亡就是撒旦的武器。但主耶稣用了他的武器把他的头割下来了，他借着死败坏了张死权的。耶稣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死战胜了死亡。哇，这是神的智慧，用他的死战胜了死亡，用他的死战胜了撒旦，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要来释放。耶稣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谁是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今天在哪一个领域你还有恐惧的话，你就在那一个领域，你就是那一个奴仆，你是撒旦的奴仆，你被奴役在那个地方。今天我们的认知要有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们不再被奴役了，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领域都是耶稣基督在掌权。耶稣基督掌权在我健康之上，耶稣基督掌权在我的财务之上，耶稣掌权在我的婚姻之上，耶稣掌权在我的儿女之上。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耶稣为我们迎来的，把我们给释放了。今天你在哪一个掌控之下？今天你心中有没有惧怕？神要来释放你，让你从惧怕的奴役中彻底的被释放出来。仇敌已经被彻底的打败了，他的头已经被割下来了，你我自由了。我们活在哪里？活在平安喜乐的当中，我们活在耶稣的大能的当中，活在他复活升天的地位的当中。这是你我今天，我们已经跟他一起得胜了，我们已经被释放了，我们不再惧怕了，我们可以带着感恩的心在他的面前尽情的歌唱跳舞享受。这是你我今天的生活，我们不再是奴仆了，不在撒旦的奴役之下了。撒旦已经被打败了，他没有权柄在你我的身上了。把这一个观念深深的要刻画在你的心中，不再惧怕，撒旦已经被打败，耶稣已经为你得胜，你我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没有一个难处能把我们吓到，我可以安然入睡，我可以不再忧虑，我可以享受耶稣的美好，我可以安息在他的面前，我可以来领受他一切的祝福。感谢主。我们看下面的一段圣经，差不多时间。那这里面呢，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第54节，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了一个地方，拿到哪里去了？拿到了耶路撒冷，去将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他把哥利亚这个头割下来了，他把这个头放到哪里去了呢？据这些历史学家或者一些这些研究圣经的学者，他们说哥利亚这个头到底放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在哪里？那个地方叫哥哥他。哥哥他和哥利亚这个头是开始是一个意思。然后讲到骷髅地，哥哥他哥利亚，骷髅地讲到埋葬骷髅的地方。所以哥利亚的头被放到哪里去了？被放到了哥哥他和骷髅地，据信就是在那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的下方埋着哥利亚的人头，他的骷髅。耶稣在上面钉十字架，宣告着什么？耶稣借着死永远的战胜了撒旦，战胜了魔鬼，为我们赢得了永远的得胜。这就是今天，耶稣已经为你我得胜了，他完全的胜过了撒旦，胜过了仇敌，胜过了魔鬼。今天你我可以来坦然的面对风浪，对着风浪说，你已经被打败了，静了吧，住了吧。今天耶稣要来到你的心中，来到你的生活的当中，来到你的思想的当中，要来为你斥责风浪，要来宣告你在基督里的得胜。你我不需要再惧怕，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完全的得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活在耶稣基督得胜里的生活。我特别的感恩，在我的家中我看到了好多的得胜啊！我看我的孩子，我看到我的太太，哇，以前那么多的疾病都得到了医治，我儿子几次的生病也都完全得到了医治。那么最近我听到了好多的报告，就是以疾病得医治的神迹不断的在发生，仇敌已经被打败了，不管那个疾病有多么的严重，他都会被打败。所以我特别的感恩，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让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是经历， 最近一段时间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就像我们学到这所有的真理像什么，像武术一样，像武功一样。那么我们 Jason 是 Master 空夫 Master， 那么我学武会怎么样，我学一个拳啊，比如说我们熟悉的降龙十八掌，你十八掌啊有十八个招式，对不对？那你开始学的时候你只学到一个招式而已，而且可能还不熟练这个招式，所以你看到了，哎，降龙十八掌你要学，对不对？学来学去学的差不多了怎么办？哎，越来越熟练出来，开始什么实战的阶段。那实战的阶段的对手不一样啊，有对手强大的对手是吧，当你实战的时候用发现，哎呦不好用啊，想着挺好的，降龙十八掌第一招第二招，我发现对方不按你的想象来出招，那怎么办呢？我可能直接要用到第九掌了，但是呢还不太熟练，所以说刚开始在运用这些真理的时候不太熟练，我们可能还会被有时候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是呢我们还不断的什么在实践中不断的运用这些的招式，不愿意运用这个真理让它成为我里面的一部分，以至于熟练到一个程度，我都不用想我该用哪一招了，非常自然的反应，哇，这招来了，好，第九掌第十掌啊出来了，哇，这个厉害，第十八掌出来了，一下子把敌人给打败了。信仰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是一个前，是一个最开始的一个阶段，但是知道并不等于会运用，最重要的什么是运用出来，你运用这些真理在你的生活的层面不断的经历着一个得胜。所以我特别的鼓励大家不断的来听到，不断的来聚会，如果这些招式啊你不去练它，两天你就忘了，别说实战了，自己都想着想着不该不知道用哪招了，对不对？事情一来临的时候，哎呀，医生给我一个报告，哎呀我用哪招啊，不知道怎么用了，让我们不断的来操练来学习，好不好？我希望在2024年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得胜的，在基督里得胜的，不再惧怕了，我们就是得胜者，好吗？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